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
一本旅行，
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做生活的冶金家，大家好，欢迎收听冶金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熊猫。今天来到冶金家做客的这位嘉宾啊，厉害了厉害了啊，著名的网红优大豪爷张子豪，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有不少听说过哈、江湖上如雷贯耳的子豪。他从2014年起呢，在社交网络上最初是豆瓣，后来有新浪微博，发起了一个给我你的照片让我为你画肖像的活动，将投稿而来的网友照片呢画成变形夸张的漫画式肖像，技法娴熟，极富表现力，而且呢脑洞大开，完全无法预测啊！一堆人每天哭着喊着求画像，那叫一个火啊！好了，豪豪同学来和我们冶金家的小伙伴们打声招呼呗。
大家好，大家好，那个冶金家的小伙伴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那个该更正一下主持人啊，我们那个刚直接把这个本名直接爆出来了，大家可能对我本名不太了解啊，其实我就是那个微博那个过气非著名博主啊，优大豪爷啊，优就是那个口字旁一个那个约炮的约啊，豆瓣之前叫东方少文，前一阵子改名叫豪豪啊，为了统一一下。
哎，好好好，豪爷好，好好好，
对对对对，
豪爷今儿辛苦了哈，刚在公司开完会赶到我们录音棚来，谢谢谢谢。
没，
可能不少的小伙伴们也知道哈，豪爷在一家娱乐传媒公司哈，
对，流量娱乐，
做这个创意总监，那工作上也是一枚尽职尽责的好同志。给网友画肖像这个事儿呢，本来是不是纯属自娱啊？怎么画？怎么画起来的？
这是一开始就是一个自嗨的行为嘛。2014年开始的，2014年应该是1、2月份，就是过年那会儿。大家知道现在过年越来越无聊了啊，就庙会什么都不去，出了门谁也没有，地铁上就直接能睡觉那种的，只能在家宅着。宅着干嘛呢？其实我之前不是一个特别啊爱在网上这个用一个比较老派的词，之前不是一个爱在网上冲浪的人，但是因为实在过年太无聊了，就逼得我就开始上豆瓣，然后正好看到一个线上活动，就是画肖像的活动，大家网友把那个自己的照片发到那个活动的页面上，然后其他的绘画不会画的，如果挑中你，画完之后呢，就发出来这个画，艾特你，然后你就能看到别人给自己画的画，然后我就参加这么一个活动，
结果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画下去了。
没有，就一开始其实画的挺正常的，一开始就是，比如你把你画传到网上，我给你画一个比较可爱的卡通的萌萌哒呀，或者帅帅的那种的。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么画没意思，就开始往搞怪了画。其实一开始画没人理，然后后来画了，也就过年那阵子画了一会儿，3、4月份也就公司开始工作了嘛。到了7月份，突然有一天早上，我原来是在开鲜班花，大家都知道那个16亿票房那个电影《夏洛特烦恼》啊，然后包括他们之前很多《乌龙山伯爵》啊，《夏洛特烦恼》这种舞台剧啊，在那个公司担任影视剪辑师。7月份那会儿刚好在剪片子，是在北京好像北院那边一个公司租了那个小区，就是专门用来闭关让你干活的加班的啊。那时候连家都回不了，因为我是北京土著嘛，连家都回不了，每天也是熬得跟孙子似的。然后突然你早上起来手机就炸了，我说一看信息说豪爷你火了，赶紧上微博看，我想怎么了，然后一点开微博哗一下，然后什么评论什么的全都是就是已经不显示了，都已经发点点点点就那种评论点点点点转发点点。我之前微博1000多人，那天好像我记得好像是300多人，我一想怎么了，然后一看哦，好像是哦，就是我在豆瓣画肖像那个相册被好像被一个大 V 然后直接转到微博了
哦，
然后一想哦，我火了，就是一夜爆红嘛。当时还是挺懵逼的啊，
哎，这一夜爆红不得了哈，后来给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对，开始霍霍人间了啊，正式开始霍霍人间了。
豪爷这些漫画肖像呢，都是一眼看上去就非常的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脑洞大开，而且有一种狂欢的气质哈。
狂欢的气质，我觉得被画的人好像不那么想。
的确，我也想问你这个哈。因为很多画的其实很张牙舞爪的哈。有没有那种社工好龙的人，就是被画完了以后发现不爽，然后不开心了？
有，之前好像有那么两三次吧，画完之后，然后那个小妹妹直接私信我说，你怎么把我画成这样，能不能删了？我想了半天还是给她回两个字，不能。反正画出来也不一定是你是吧，对吧，我就不能就不删，能怎么样，你告我一下。
对对对，哎，给我们说说你这种这个就天外飞仙的灵感都怎么来的呗。
灵感就小时候一直是一个比较蔫坏的人， 就是每天都憋着一肚子坏水那种的嘛。啊，就这么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这么一个人。绘画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也是一个最便捷的体现方式嘛。
嗯
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文字能力特别强的人，感觉很多段的时候都会把自己一肚子坏水然后转换成文字写段子呀，然后转化也挺高的嘛。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比较擅长的就是用画面的方式去体现嘛。嗯，
没错没错。不过你说你这个文字能力啊，这个我不能完全苟同啊。
我也是假谦虚一下。
啊，因为了解的小伙伴们可能会知道啊，豪爷除了画画，其实他也是一资深段子手啊，每天都来。
对，转发破10我就成功了。
哎，我看你从2014年画到现在，也画了
两
年多了
啊，两年多，想想整合了一下，也得有小200张了吧。印象里200张肖像，
小200张，
嗯，
哟，那真
不知不觉呢，
真是不少了。这里面有很多我印象都蛮深刻的，
嗯、
像那个水原希子，
啊、
还有那个像以我个人来说，那个纪念碑谷那个，
啊，纪念碑谷那个啊，
还有那个残脚鸡
啊，对对对，
还有那个运动员，不知道是跑马拉松还是干嘛的，画成了一堆小龙虾那个，
小龙虾狂欢的 DJ 电音乐。嗯，还有一些鸡翅啊，就是包括那个对虾呀、啊、什么的，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吧。
对对对，
奶牛啊什么的，对这种。
是，有时候真怀疑你这眼睛是不是生理结构和别人不一样啊？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那个造型线条什么的。
没有，我生理结构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我身高不高，只有1.7米嘛。发际线也比较高，这是跟别人生理结构最不一样的地方。
哎，我看你细仿了很多风格哈、哦。
对对对对对，
这个日漫的、水墨的、波普的、涂鸦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对这个当代的流行文化非常了解
啊？嗯，不了解，不了解，所以只能就是模仿一个面嘛，嗯，大概就是形式主义嘛，形式上一下嘛，好玩就行。
这个表层也很重要啊，
因为毕竟自己也不是学视觉，也不是学设计出身的嘛，
哦、
就是很多理论上面东西还是缺乏的。但是自己发现啊，自己开始爱上这个东西之后，为了更好的就是说，说装逼一点，为了更好的创作，还是会有意去查一些之前很有名的一些流派啊、风格呀、啊、什么的。
嗯，
靠后天去弥补一下，学习一下。
哎呀，豪豪很谦虚
啊，是很谦虚，就是以上都是假谦虚啊，大家不要相信啊，我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
那你平时自己都喜欢看些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对于我有误解，好几次都是说，别人问我，哎，你是不是学动画？我说不是，我是学电影的。然后很多人都问啊，你是不是学设计的？我说不是，我学电影的。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二次元的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是我不太喜欢二次元，就是一些少女漫呀那种的，
嗯，
我就不感兴趣，包括同人呀、基腐啊这种梗，我都不太喜欢。
嗯，
所以平时更微博的时候，一些跟热点的时候呢，我基本都不跟这些梗，包括前一阵什么美队啊、什么冬兵这种梗，
嗯，
从来就不跟。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二次元的人，其实不是。平时看的都是一些，真正说算二次元的，就是一些热血漫画，像七龙珠啊、那个火影啊、死神呐、啊、银魂啊，就是这种热血加搞笑这种的啊。嗯，
那你在传媒大学是学的什么？我看是动画学院。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然后影视，叫什么来着？我连自己专业都忘了，这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学霸啊，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方向，说白就是做后期的。
哦，这个意思。
我没好好学，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枯燥。那个东西你做后来，我觉得是你会成为大神，但是你大神跟那个程序员大神其实一样的，就是你的生活状态就是，不管是自己开工作室、开公司，还是加入到一个特别牛叉的公司，都是每天坐在电脑前，抠着鼠标、抠键盘，一坐坐一天24小时、48小时这种。
对，
所以这种生活特别枯燥。
对，
而且不利于身体健康。特别消磨，而且我要干那个发际线可能现在已经突到那个已经突到脊椎了啊，可能。所以比较到早就看开了啊，就没好好学自己专业，大三就不怎么上课了，就开始自己去大量的看电影嘛，就是自学嘛，乱七八糟那种。这都是可能是发散思维，包括一些比较就是一肚子坏水那种的知识方面的积累吧。
等于说后来到开心麻花做影视剪辑，其实方向已经是偏出去了。
没偏出去，我对电影是非常热爱的。我的最终梦想也是电影。
是吗？
啊、我自己以前拍片子的，剪片子呀、
是啊，明白。你好像还客串演员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对跟电影有关的东西都非常喜欢。
哎，这个得跟大家好好强调一下啊，好好不是一二次元出身啊，是电影青年出身。
对，电影青年，文青伪文青嘛。
哎，我觉得你这画的各种风格、各种套路，虽然你自己谦虚啊，说就模仿一表象，但是我觉得你都很驾驭得住啊，真 hold 得住。
嗯，就模仿的好，模仿的好。
这个技术上是真牛啊！你都是电脑还是手绘啊？
电脑绘，就是在 PS 里，然后有一块数位板，那数位板我记得好像是2010年大二的时候买的，买了之后基本就像小孩买玩具一样，玩了大概2-3天就没兴趣了，就扔那儿了。再用的时候可能就是毕业之后，2013年加入开心麻花，2014年开始 画画，也就2014年开始正式启用嘛。
等于说画肖像啊，包括日常工作中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相当于自学成才
啊。那我只能这么认了吧。有点小聪明啊。
肖像我看到是不是已经画了不少名人啊？我看到那个戚薇、庄雅婷，
对，画过薛之谦、戚薇、黄晓明、Angelababy， 还有一些叫不上名来的，这还有谁啊？啊，谭维维，还有谁？刘谦好像也画过、
哦，是吗？
嗯，
这些都是他们找来的吗？
都是一些反正有的没的，就是这种合作吧，这种合作。最近打算开始正式的开始启动这个画名人的这个
系列
事情，因为之前是基本都是没有画过名人，之前没有画过名人的。
刚才这些还不够有名，
这都是因为它牵扯到一些商业合作，所以有一些是框定你创意发挥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在时间上，比如说哎，今天哪个明星要做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去帮忙画一张画，然后这个话题可能明天就要做，也就是说我可能只有一天的时间去想去画。这个时间有时候明显它是不够的，那你就得硬挤创意，然后都通拼西凑，反正凑一幅画先出来呗。
嗯，
但是你要自己画的话，可能就构思的时间就比较充裕一些。
明白。
嗯，
是不是还不能画得太丑？
嗯，反正有意思就行吧。就是我画的画，大家也不要理解成专门丑画嘛。
对，
嗯，对吧？它不是专门的丑画。
明白明白。
嗯，它是彻底的丑画，一点余地都不给你留。
哎，这个正好刚才你提到了，那你这个。
嗯，
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理想周期，你画这么一幅得多长时间？
看创意吧，就是你要创意一下觉得啊，就这创意了，那你基本上我觉得一天肯定能完成了。
哦，
嗯，我觉得我是一个在画画上面就是虽然不是大牛啊，但是也挺较真的这么一个人。
是吗？
嗯，很多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比如画了50%，然后突然推翻了，嗯，对，然后就重新再画这种，不断的改元素、加元素进去这种。
明白明白。你画这些和你工作中的那些画是完全不一样吗？其实你工作中的画我见的不多呀、哎。
工作中的画，
对、啊，
你的意思是，
就是说那些工作中的作品，
比较正经的一些商业合作的是吧？
对对对。
区别还是很大的。嗯，之前也有，就是好像之前是参加美联达那个滴滴画脸，这是一个就是纯跟之前一样创意类肖像的这么一个商业合作，平时也会接一些像一些小龙虾的品牌的。什么盐酥鸡的品牌的都接过，那种就比较 low 着一点，只要搞笑、可爱、好看就可以了。
哦，你说那盐酥鸡我看到了
啊，元气鸡，
对对对，
啊、
特别可爱一小鸡，
对对对，特别贱那只鸡，不招人喜欢。
哎，那画了这么多啊，你有想过开发点周边什么的吗？
没有没有，因为你开发周边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成熟的 IP 上，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 IP 嘛，
这么正经，
没有一个时间去专门去做一件事，比如说。出一个漫画啊，或者专门围绕这一个形象去打造一些东西啊什么的。最近开始尝试做一些小短篇漫画啊，就是最近大家可能看微博啊豆瓣什么的能发现我创建了一个自己的形象，好好嘛，一个谢顶的小胖墩儿，反正写实这么一个角色，
圆圆的俩眼睛那个是吧？
啊，对对对，经常会被人就是把那个鼻孔看成眼睛。
是那个豪豪每天都搓火那些吗？
啊、对，搓火那是一系列啊，搓火那一系列
啊，那也特别有意思，
是不是？那个、以后细化一下，比如说给它正经的加个颜色呀，是把场景绘得更细致一点啊、
哦，
啊，看能不能有机会出一个小画集啊这种。
明白明白，那小胖子特别有意思。
那其实最有意思，其实还是正经的做故事、做剧情、做漫画嘛，这样其实最有意思的，
就是要有故事性。
嗯，对对对。
我看你那个墨宝了，以前没想到你这个特别能写字啊！
啊，也不是特别能写字，就是都是江湖骗子。
哎，你那个名作《春风沉醉的夜晚》
啊，这脏诗啊，要不你大胆的朗读一遍啊？这节目估计也快疯了。脏诗啊，脏诗，
不是，我们应该让你给朗读一遍。
好，行，你把这个火药引到我这儿了啊！行，那我朗读一遍，这节目还被封了，怪我。
我看你那个字体写的非常有装饰感哈、
哦，是吗？是吗？
对，我看你那个工具，那个叫什么？是一种介于硬笔和毛笔之间的那个书写工具。
它应该叫什么？便携式软笔，淘宝淘的，几块钱一根那种。有一阵子就是不想在电脑画，那一阵子反正心态也挺不好，看电脑就烦，上网也烦，就远离电脑，远离手机，干点什么呢？就是买了一根笔，然后随便又买了一个就最普通那个墨水，然后就瞎涂，也挺过瘾的，就是已经达到了发泄的目的了就可以了。
你写字以前练过吗？
我觉得这跟遗传有关吧。我爸妈写的都好看。
就是没有像是一般的小孩写大字那样说从颜柳欧练起，没有那回事。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一个说实话没有什么长性的人，就大家可能都在练字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瞎开始写自己的认为的草书了，连笔字的那个，小学就开始写连笔字了。你会发现我小学写的作文那个字非常成熟啊，以至于就是成熟到大家每次老师每次都扣五分的卷面分那种的。
哎，这太有意思了。我看你还经常发自拍哦。
对，每次都发自拍洗洗粉什么的，
洗粉
大家奔着脸来的就可以取关了啊。
好像你觉得所谓的网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觉得网感是一种天赋，这个东西可能就一下打死了一片人，就很多可能想励志做网红做优秀段子手的人可能就听到这句话可能就把这个节目就关了，内心受挫了都有可能。这个真的是一种天赋，是这样，就是网感它属于你幽默的一部分。
嗯，
就你要首先确定你自己是一个有东西输出的人，然后你输的东西还比较幽默，然后呢你同时呢你写这个东西呢符合这个网友的口味。
那你平时画画也罢写段子也罢，就是说做这种各种形态的表达，你是完全就是在首先要把自己嗨爽了，还是说其实你也在针对网友的这个趣味去做一些设计？
它其实是分两种，一个是一个是你自己爽了自然也别人也就爽了，还有一种就是你跟的是热点嘛，比如说你跟个奥运会的热点，跟个那个傅园慧的热点，跟个那个张国伟的热点，这些热点中的人他自己带着话题性带着热度，那你去恶搞一下他自然也不会太差。
对，
嗯，
正好你提到傅园慧了，你跟傅园慧的绯闻是怎么回事？
我跟傅园慧的绯闻已经分手很久了。非常短暂的恋情啊，大家不要再问了。傅园慧当时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嘛，大家都很喜欢他嘛，
嗯，
然后就做了一个那个动图嘛，之后给他画成了恐龙，他还评论了嘛，
是吗？
嗯，给他画成一只小恐龙，结合他那个招牌式那几个表情，
他满意吗？
嗯，他应该还挺满意的啊。后来他跟孙杨好像有一个视频，是他把孙杨手里一个不知道哪个粉丝的礼物抢过来，然后那个粉丝正好啊，那个礼物正好就是个小恐龙，
哦，
然后我还发了条微博，我说他很喜欢这个恐龙，可能是因为我吧。你之前给他画成恐龙嘛，然后他还在那条微博里还有哈哈哈哈，我说你又回复我，你是不是喜欢我？我觉得他喜欢我，然后我就把那个微博的简介改成了那个傅园慧单方面绯闻男友。后来发现了他跟那个教授易小星俩人私会吃海鲜，然后我就觉得我分手了，我失恋了，我被出轨戴绿帽子了。
单方面的绯闻男友，单方面的失恋了就。
活在自我非常自嗨的一个人就是我。
好，我看你那个豆瓣和微博的签名档啊，就一天天跟有毛病，
一天天跟有毛病似的。对，
你得的是什么病？
就是有毛病，这个病叫有毛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就是一种自嗨。我跟你说，你说的稍微严肃点，它其实是一种对抗孤独吧。我觉得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自己跟自己对话。
对，
你自己家玩手机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其实都是你在跟自己交流。嗯，对吧？很多人的烦恼来源于我太孤独，我太寂寞，也很多人比较享受这样的状态，因为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对话，自己思考，然后从中不断的获取新的东西。
对，
嗯，我觉得我就属于比较后者，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是吗？
嗯，我唯一的什么烦恼就来源于比如说哎这个就没有好创意啊，就没有好创意，就你没法画画，没法画就没钱。就完成不了这个活啊，这对吧？然后还有一部分了比较难受的可能就是感情方面啊什么的，人的感情方面很难保持乐观。我说我没钱，我说我最近吃的不好，
对，
我说我最近用的不好，我最近没怎么出门，家闷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说直接就能让你非常心情不好的这么一个原因。
对，
但是感情什么的，就是啊，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那我就是很难受，就是这么直接。
对
啊，对吧？
而且会打击自信。
对，打击自信。对，嗯。
好像你是一会孤独的人吗？看你每天这么乐呵。
我其实说实话，从小到大都挺孤独的，就是人缘挺好，朋友也多。但没有那种没有很多就是说比如大家去哪儿啊什么都愿意叫着你啊，以前我是这样的。
嗯，
我从小到大也可能就是我妈管我比较严，我基本不怎么跟同学出去玩，包括大学也是，就是大家都去夜店的时候，我可能在宿舍看电影啊什么的，我可能在学校打球啊什么的。
正好提到你那天蝎妈了。
啊，天蝎的妈咪啊。
你跟老妈这关系真的特别逗哈。
嗯，冰火两重天的。
除了画画哈，其实我如果说一直在关注好好的小伙伴们应该会知道哈，他其实还做其他好多的系列， 比如说那个地铁上偷拍那个，
嗯，
那系列叫一面是吧？
啊，一面，
这个也玩了好几年了。
后来不怎么玩了嘛，后来情不自禁的就一上地铁可能就开始拿手机看漫画啊，或者刷微博啊什么的，也就很悲惨的成为一个低头族了啊。之前还不是低头族，就大家都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可能在观察四周嘛。后来就自己也变成一个低头族了。
怎么开始拍的？也是不是受？因为好多前辈好像都有这个习惯哈，上地铁上拍去。荒木经惟好像就拍过。
荒木经惟对，库布里克也拍过。嗯，
你跟他们拍的有什么区别？
嗯，我不是他们，我没他们牛。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不区别。这个东西拍照，拍照画画。音乐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都是陶冶，就是娱乐自己。
嗯，
我想这么干，我就去这么干，我也不会考虑太多的意义啊什么的。嗯，我看到一个人，我就想给拍下来，然后调调色，哎，我觉得这画面很好，然后我就留下来了什么的。
明白，
对吧？我也不是说有目的性的，哎，我说拍一大美女，我拍一个要饭一老太太，然后我去投个影展，说什么当代地铁文化，或者是吧，没有这样的目的，就是觉得有意思。
就没有那种功利性的想法呗？
没有没有，你后来看了那个薇薇安迈尔一个纪录片嘛？他是讲的是美国的一个保姆，他一生拍下了非常多的那个胶片的那个黑白的照片嘛。后来他死了之后，这照片才被人扒出来。
对，那老太太太厉害了。
嗯，对，他拍的还不止地铁，对吧？他拍的是整个
街拍，
表现的是对一个城市，他记录了一个城市，记录了一代人。
对，在地铁上拍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大家对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是有戒心的哈。
嗯，谁被拍都会有戒心，
对吧？有没有被抓过现行？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被抓过。
哦，你这个隐蔽的真到位、啊、
隐蔽的很到位。嗯，其实并没有隐蔽，你越想隐蔽反而隐蔽不了，
是吗？
你没有看过电影里有一句话，就是最好的逃跑的方式就是走。
对，
嗯，
是，
对吧？
前后也拍了两年多呢哈。
两年多了，
这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挺有意思的故事吧？
没有太多故事，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身上发生什么故事。只有最有意思的故事可能就是你自己被逮了。但是我没有被逮，所以我没有什么太好玩的故事，
就是猜。
嗯，这种距离感永远就是说就是靠大家猜嘛。
对，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拍那人他是谁，
是
他可能穿得很普通，那相反他可能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他正好那天号限行，
对，有
他穿得又比较随意，是吧？是，你看马云长得可能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你就长得跟外星人似的吧。你给搁西单大街上，给他搁那个西单那个地下通道，天安门地下通道，你知道他要不是马云的话，你会看他一眼吗？你不会的。
对，
对吧？
截取这样一个片段，截取这样一个场景出来，
嗯，
大家可以根据那个有限的一些信息去猜，这个想象力可以飞起来去了。好的，今天我们和豪爷聊得非常的开心哈。豪爷的这个性情，其实从微博上、从豆瓣上，大家固然能看到一个侧面，但其实
那也就是正面。我是一个私下和网上比较统一的人吧，应该说，嗯，
有人说你其实私下和网络形象还是蛮不一样的。
现实中如果见到不是很熟的人来讲的话，我会不怎么爱说话，就比较沉默的一个，比较严肃。
哦，
嗯，我严肃的时候就挺丧的那个脸，你会觉得我在闹情绪啊什么的，就这样。
其实也没有，
但没有没有，我只是不但说什么，就这样。
明白明白，鲜活的这个活生生的豪爷非常有意思啊，今天我是感受到了。欢迎豪爷下次再来做客。
对，欢迎关注微博有大豪爷，公众号也是有大豪爷。
好，我们野心家节目的公众号野心家后续也会推出一个对豪爷的图文专题的报道啊，欢迎大家来后续的关注。非常感谢豪爷，
谢谢。
谢谢。